继续看这个内容哈。好，我们学习的佛法用在修行啊、哦，那大概是讲的比较简要一点哈、哦，这一篇文章，那下一次就会比较多一点了哈、哦。那再来佛法的那个认知呢，用在学问，那到底有什么内容呢？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标题哈、哦，用在学问，刮胡一。那为了让佛法注释还有流传，有必要把佛法学问化啊。这个学问化，大家不要误会，就是好像要办学校啦那一种才算学问化哈、啊。实际上不是。古来那佛陀入灭过后呢，那佛弟子就有结集经律论哈、啊。那所以那历来呢，佛教呢都是有专门的这种持诵者啊，诵经、诵律还有诵论。的这一些论师啊，经师还有律师，那主要就是尤其论师呢，他是把佛法条理化还有理论化啊。那为什么有必要呢？因为佛说法是随机善说啊，那有些部分呢谈信仰比较多，有些部分呢佛陀呢说戒定慧比较多，那所以要有一些那修行者呢把它综合起来。那对一个初学者来说，修道应该要从基础的慢慢深入啊，到深化的。所以在佛法里头，这些论师啊，就有他的角色啊。好，那刮胡二，从事佛法的教育呢，总共这里分成有两大类啊。这里讲义的分法哈、啊，不是分得很理想哈、啊，我有写在白板上啊。那佛教的事业分成两大类，一个就是通俗弘化，一个就是僧伽教育啊。那通俗弘化就是像一般通俗演讲啊这一种。那当然包括说法还有写作，那古来称为譬喻师啊，就是用种种生活的例子来做譬喻啊。啊比如说主要这些通俗的弘法呢，它不会讲很多深的道理，也不会用讲义啦，也不会用经书啦等等，它就是呢一个主题，比如说诶我们如何那对三宝有那个产生这个信心，那对这个主题，那它就可以讲很多这些自己的经验啊，自己的体会跟生活结合，这种就属于通俗弘法啊。那这种弘法比较启发于正信还有正知，引导初学者进修，那继续深入的一个方向，还有呢种种生活上烦恼上的事宜啊。那这个是通俗弘法的一个效用。当然这一些有兴趣在这些通俗弘法的人其实也是非常可贵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些初学者，比如说他不是佛教徒，他第一次来听课呢，如果第一次来听课，来听像我们这一种啊，有讲义啦、哦、有书本啦、啊、等等这一种课，有时他听起来就或者是念一段巴利文然后解释一段道理呢，这种可能他有一半的东西听不懂嘛，一半才听得懂，对不对？那也许对初学者来说他就很难产生兴趣啊、哦，所以这种通俗的弘法呢也是很重要的啊，在佛法来说也是接引出阶嘛，也是很重要。所以呢，他也许讲一个感恩就可以讲一个晚上了啊。所以这种通俗弘法有它的效用。再来呢，就是边教边学，动中用功啊，那实用还有活泼啊。所以在这种通俗弘法上呢，其实也许他用一个偈颂、一句话啊，就可以发挥啊。那当然你在平常呢，就是这一些弘法通俗弘法的人呢 这些老师这些法师，他就是在动中用功啊，因为你通俗跟居士要有互动嘛，所以当然就会比较忙嘛啊，所以就称为动中用功啊，导师称他为动中用功。这一种他是现买现卖了啊，那但是他非常的活泼而且非常的实用啊，所以有很多佛教徒啊，他 就是有很多生活上的问题，他也许要透过什么电话辅导啦，啊，那这一些信函的诉苦啦等等，那这一些通俗红话呢，它就是有辅导这个初学的作用啊。那这一些通俗红法呢，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了哈，禅宗很多故事呢，其实它对于这一种启发很有意义的啊。比如说我最近有看到一个禅宗的典故哈，一个老禅师他收了一个徒弟，但是没过几年哈，他就把寺庙呢就交接给这个徒弟，所以徒弟就当住持啦，师父就当就是轻重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客人呢来拜访这个住持啊。那住持呢就叫这个他的师父啊说，师父有客人来啊，你帮我去倒茶啊。那师父就乖乖的就去厨房倒茶出来啊。然后时间到了，然后说师父去煮饭啊，等一下我跟客人过来吃饭啊，这样啊。这个客人越看越不太对劲，因为那师父已经很老了，有没有，头发都白了，也眉毛也白了，他就很纳闷啊，就问这个住持说，这个老师傅是你的什么人？他说是我师傅啊，哦，然后他就很惊讶嘛，然后等那个师傅跑进来的时候呢，哦，走进来的时候他就问他说，哎，老师傅啊，你的徒弟呢这样子呼唤你啊，你怎么都没有什么感觉吗？啊，这个老师傅啊就回答他说，对呀，我的徒弟叫我去倒水，但是他没有叫我呢去那个什么呢，去挖井啊，啊，去哪里很老远的地方取水，或者是没有叫我去砍柴烧水，没有，他只是叫我去拿一杯水来啊，所以他已经对我非常好了，有没有啊？那他说他徒弟呢叫我去煮饭，他并没有呢叫我去种稻田啊，啊，没有叫我去耕那个菜园里面种菜，他只是叫我把菜弄熟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客人呢听了之后呢，他就很多这种启发了。所以老师傅呢，就在这个大众面前就说，其实我们的生活啊，很多时候呢，有一些东西我们要一切尽如人意啊，其实是很困难的啦。所以你看，像这个老和尚啊，他能够呢把这一些我们一般人看来是好像不恭敬，有没有，上对下不恭敬的这些行为呢，在他看来却是已经算是非常轻松的举手之劳啊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，啊，有一些我们生活上的思维有没有让自己跳脱出这一些常规啊，或者是惯性的思维，其实可以帮助我们，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，是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比较自在一点啊。所以有一些这一种通俗的典故啊，对我们启发一些正面的意义哈，大家学习的话也应该要把它记起来啊。所以有时候别人叫我们啊，哈，小孩子啊，或者是我的晚辈啊，叫我们做什么，不要觉得别人都好像在欺负我们啊，哈，你就把它想成是好的就好了哈，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嘛，尤其我想大家比我经验更多了哈，尤其我自己在佛学院教书啊，也是这样，有时我觉得以前我们读书啊，是求老师，我们是明年要上什么课，我们就去跟院长建议说，院长可不可以开这个课，可不可以开那个课，我们是这样的哦。现在不是哦，现在倒过来的是，我们开这个课哦，好不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开这个课好不好啊，你们会不会欢喜的学习，这样倒过来你知道吗？所以那个学习的气氛哈，就是学生那个主动性很少啊，很少的，那个主动性很弱啊，哦，那相对的你要吸收的，或者是你的那个效用啊，在学习上得到欢喜的就比较困难哦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说学习佛法啊，你要获得第一个最直接自己内心最好的受用的就是主动性，你主动的追求啊，你所耗耗的法，这一种主动性呢，让你 佛法就佛学啊跟实用啊结合，就在这一刹那啊。如果你有这个主动性，其实你要体会佛法是不困难的事情啊。但是如果你不主动的话，其实佛法永远都是佛法啊，自己烦恼还是烦恼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。第二种教化事业就是僧伽教育啊，就是像我们在佛学院或者在僧团里面教育下一辈呀、啊，哈、啊，新生代呀、啊、等等，这一种就称为僧伽教育。那这里我不是整理得很好哈、啊，我有写在白板上。导师的原文呢是有分成三大类啊，第一个呢就是古代的僧伽教育，古代呢都是追随法师副讲啊，或者是小讲啊，那这种就是照本宣科。所以比如说我们听一些老师上课，我们不是会做笔记，对不对？有些人认为说，诶，我把笔记写好了以后，我上课呢我就可以把那些笔记也再念一遍啊，让新学学习也是不错啊。但是导师认为呢，这一种照本宣科的方式不是非常理想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契机啊的那个照顾啊，啊，因为有时换了对象呢，同样的道理，同样的经论呢，那你要用不同的善巧来说，你要有融通的方法，那否则的话呢，那会枯燥乏味啊。第二呢，就是在佛学院啊，太虚大师创办的佛学院，或者是呢一般大学，导师有举了留日的等等啊，留学的这一种学习。那这一种学校的学习呢，在佛学院或者在大学里面啊，顶多可以帮助我们引导学习的方针还有线索啊，或者如何运用工具书自学方法啊，比如说我们遇到佛学的问题要查什么字典 啊要运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，这一些就是在大学或者佛学院可以学到。但是就仅止于此啊，导师说就停止在这个部分而已。那导师的意见是怎么样呢？僧伽教育他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教学相长，就是你学了多少你就跟别人讲，或者你就把它写出来啊，你把你所认知的东西表现出来过后啊，你讲得好，别人赞叹你，你不必沾沾自喜，受到赞叹呢是一种鼓励。那如果是批评的话呢，不必气馁，因为这一种属于逆增上缘嘛，它是一种叫什么啊？它不叫做鼓励，它叫做鞭策啊。所以我们在教学相长当中啊，它有这个意义的啊。大家也许我们那个华裔啊，都会有这一种比较含蓄的这一种这种习惯啊，如果是在国外的话呢，就比较会要求发言的机会啊。嗯，那我们这里如果要求太多，我不晓得会不会大家就不来了哈、啊。嗯，我是很喜欢这种教学相长的哈、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学院呐、啊，或者是我们教导晚辈。虽然道理讲了，比如说我讲过八正道一遍，那你再来讲一遍啊，那你再上台来讲一遍给老师听，就会有很多的那个考验啊。有时候你加上自己的譬喻呢，会讲错了，你会把你世俗的观念套进来啊。那如果譬喻不对呢，啊，会让人家增长世俗的观念，这个就不正确。所以同样的讲一个八正道，但是你运用的材料，你运用的生活经验不同，也许效果达到也不同。好，所以教学相长它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哈，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啊。那导师怎么说呢？导师的方式呢，是第一个是说讲说啊，讲说方面的那个表现啊，就是我们从讲说当中发现不足，那其实我们发现不足的时候呢，慢慢自己就会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深刻。为什么？因为讲到别人都睡着了嘛，啊，或者讲到别人都不来了，那这个就是在讲说当中你反省自己讲得不好啊，需要改善啊。 那当然如果你讲得很好也不必沾沾自喜的、哦、嗯。第二就是写作、哦、那写作方面呢就是这个也是要看个人哦。有些人呢不善于写的话字都没有能够记起几个的话，你叫他写作那真的是要他的命、哦、所以写作也是要看个人的、哦、不过他是可以培养的、哦、写作是可以从写心得方面培养。我有一个师兄哈，他有跟我们讲说，如果禅修啊，你要进步的话哈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日记。禅修啊，你要进步的话哈，你就写日记。日记你不用写很大一大堆嘛，你不用说早上我刷牙哈，过来是坐什么车，今天你不用写那种，你主要是写说我今天起五盖我起了什么。或者我晚上打坐，你睡前打坐，我今天用功的方法有没有专注，还是我都是吊举啊，不是昏沉，不是吊举就昏沉，那这样子一直想又过去了，那就今天比昨天差，那自己就要反省要忏悔啊。所以写乐记呢是帮助我们修止观最好的方法啊。我觉得我师兄这个方式也不错啊。那再来呢就是有一些老师会要求我们小忏，每天都要小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写的话就问哦，老师就要问你了，问到你啊，当然啦、啊、有一些老餐啊问到脸皮厚了他也没什么的啦哈。但是如果对初学者来说，老师每天都问你哦，每天早上都问你说你昨天做禅做得怎么样，每天都问哦，那你就会慢慢惭愧说，哎呦我怎么每天都一样的，每天都会昏沉，每天都掉井啊！我看我下次不要来了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当然，如果是说你一个有心的人哈、哦，虽然你每次都要重复这样的错误哈、哦，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心人啊，我觉得说你应该把心态稍微倒转一下嘛。你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提升，你就在小餐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跟老师说，老师，如果是你有我这种状况你是怎么突破的，你要倒过来问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每次都说老师没有我很惭愧，然后顶礼又出去，你这样永远都不会进步咯，这样了解吗、哦、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换一个角色来的、哦、你换一个角度来换问的话呢，来回答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经验、哦、嗯，好，那写作方面就可以培养我们的思想组织啊，经论根据、名相论证等等啊。当然第一次不好，那慢慢修正补充就会进步。这个我们在佛学院就比较有在练习的啊，就是大家写作上来老师会改，会修改，然后会发回去给你，然后你再改来，然后老师再改这样啊。第三就是讨论啊，就是口头或文字上的讨论会激发我们的思辨啊。那当然在讨论佛法、啊、真的要谦虚、啊、要虚心受教、啊、要有真诚的勇气、啊、所以学上自由才有帮助学术的提升、啊、有一些人呢很难提讨论的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讲话越讲越大声了、啊、别人就不敢讲了，这样子的话他永远都是他会自己会比较吃亏咯，就是别人不愿意，不太愿意把更可贵的意见、哦、跟他分享，为什么？因为不敢分享啦、所以我们讲话有时候、哦、我们如果不接受别人的意见都没关系，但是你讲话的态度跟语气、啊、你稍微放柔和一点，那别人呢就会愿意把他内心里面的宝贵的意见也都会奉献给你、啊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具备的条件啊。那从这上面来看的话呢，那导师说从通俗弘法僧伽教育当中，因为我们把自己所知的表现了出来，不管是讲写讨论啊，那所以受到鼓励，那受到赞叹其实是鼓励而已啊，那受到批评是鞭策啊，那顺逆的因缘都是激发自己精进跟学问的进步啊，所以有时候受到鼓励，受到受到赞叹，受到批评都是正常的啦哈。好，我们来看挂壶三，在教学相长当中，那绝不会有所学无用的错觉啊。 那所学无用呢，其实是不够用心啊，才会觉得所学无用啊。如果你有用心的话，其实你少少的学就少少的用啊，绝对没有所学无用啊。第一个通俗弘法，那讲说方面呢是要有弘法的热忱啊。那当然这个是要本，要立本于什么呢？自己应尽的义务啊。那所以有弘法的热忱的人啊，他可以慢慢从自己所住的地方，从一两个人啊开始慢慢讨论佛法开始啊，那引起大家的兴趣，才慢慢举办这种定期的短期的课程啊。因为我们要做这一种教化的工作呢，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长辈啊、同参道友啊，要谦虚啊，那要不骄慢，那这样子才会得到别人的欢迎啊。那 B，那我们复兴佛教要摄受信众，当然要从定期的布教做起啊。那平时有效才能够自利利人啊。所以就像我们正兴办很多课程啊，那就是这一个方面的一种贡献啊。第三啊 ，C 巡回布教，那这个是少数大德们的能力了哈、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了哈、啊。除了对当地有一些鼓励作用呢，那只是昙花一现，有时候还是要长期的，效果会比较显著一点啊。那写作方面呢，练习写作的心态就主要就是要适应现实佛教还有心中的需要啊，不要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啊。好，第二僧伽教育，那这个部分呢，导师有提醒我们要有出家人发心去做啊。真的要做僧伽教育是蛮困难的啊，我自己真的是有时候会想，其实做居士教育呢，比较轻松一点啦、啊，真的、啊，嗯，那做僧众教育比较困难一点，嗯，不是困难一点，是困难很多，嗯嗯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居士教育啊，在家众呢能够来听闻佛法已经很难得了。所以呢，在家众能在家里能够深入研究的很少了，所以啊，要考导师傅的还没有几个这样啊。但是你在佛学院就不同了，佛学院因为是每个学出家众啊，他们都要研究嘛，所以你就不能随便讲，哎，你自己没有进步的话，很快呢，学生就看不起你这样哈、啊。所以在僧伽教育方面，他也不是只有讲啊。你的品德各方面呢、啊，也要有这样子的表现，否则的话呢，很难摄受僧众啊。那刮胡二专精义学哈、啊，就是我们研究佛法，还有潜心著作的佛学人才，要从教学相长当中造就师资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了哈、啊，代代相承。那这一种佛学的深入呢，要业精以专。啊、哦，业精以勤啊，就是勤能补拙嘛哈、啊。我们讲就是久久才能够生效啊，所以听闻佛法也是这样啊。我们不能够一生兼顾多职，但是如果想深入佛法，一定要专心一意。就好像我们真心不是有几位老师真的好专精，所以才有那么多作品出来哈、啊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榜样哈。啊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三页。现在的学问呢，是不能依赖个人的天才啊，而是仰赖于大众的努力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过去已经有很多人做佛法的讲说研究，那应该要有他们的基础来做更深刻、更深入的了解啊，那才有更新的贡献。所以我在白板上左边那边哈、啊，有提到一个哈、啊，导师书里面有讲的哈。啊，假如佛法呢，佛教能够融集佛学的精英啊，佛教才会前途无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说佛教要有力量啊，是来自于信仰啊。那信仰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思想，思想就是知见啊，就是知见啊。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呢，它是正确的话，是跟佛法相应的话，他的信仰呢，绝对跟一般世间人间的迷信完全不同。说他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呢，有时候啊看起来是很软弱， 但是呢在修道上来看呢，它是一种叫什么呢，叫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表现啊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在有知见的人啊，有思想的人，他应该是对自己要求要很高啊，对别人要求呢就要量力而为了哈，看看别人能够做得到多少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哈，用在事业哈，就修福方面。那佛教呢，它是宗教的活动，而不是个人的修正的事而已哈。所以佛教呢，我们不能只是想到我只要自己修行解脱就好。所以尤其是我们出家人哈，我们不能只是说哎，我自己修行解脱就好。那佛教呢，兴衰跟我无关。我自己有时候觉得说，有一些修行人啊，这种观念呢、啊、是越学心量越小啊，好像世界末日呢都跟他自己无关啊。其实不可以这样，凡是所有的一切众生类受苦受难，我自己虽然是做不到关怀每一个众生，但是我们的心都要跟众生一起同甘苦，有这样子的慈悲心才是一个修行人的体现啊！否则的话呢，自己只是想到自己的安乐，完全没有去感受一下众生的苦难的话，这个不算是有慈悲心的人啊。那利济社会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称为修福啊。那我们来看挂壶一，佛教的事业其实是蛮多的啊。那从僧伽、寺院、摄受信众来说，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发菩提心去做啊。第一个，经典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个用词叫少事少业少烦恼住，大家有看过吗？啊，声闻经有。大圣经也是这样的哦，我看那个般若经哈，一开始而已啊，般若经一开始哈，那个佛啊，佛跟佛就会这样问，就会这样问好的，他们问说，哎，进来少事少业少烦恼佛这样的哦，啊、哦、有哈啊、嗯，我就很奇怪，哎，奇怪为什么那些佛菩萨他们还是会这样互相问呢啊、哦，所以我会觉得说。声闻经典所讲的少事少业，好像是比较想自己个人啊少一点事业啊，自己可以专心修行。哎，但是大圣经也有。后来我看到导师这里的解释啊，就是非常的高兴啊。导师说少事少业是指私人私欲的事业，私人私欲的事业叫少事少业啊，就是我个人哈、啊，我个人。的烦恼啊，我个人的那一种啊，不重要啊，那是为了个人的哈、啊、那种，不要去做啊。那如果是大众的话呢，就可以了哈、啊。那古来呢，就是有一句话称为“弘法为家务，立身为事业”哈、啊。那这些只是弘法为家务而已的话，那导师说这个还不可以，不是完全的介绍佛教的事业。真正佛教的事业是包括了僧伽、寺院还有信众三方面，所以弘法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哦。那弘法不代表你会住持寺庙，你不代表你会煮饭，对不对？你会弘法而已啊，所以弘法不能够代表所有佛教的事业。导师说这个只是局部的说明而已。那再来呢，其实一切的事业啊哈，包括太多了啊，那只要是为了佛教，为了众生的利益，牺牲自己的精神去做，就是布施，就是修福啊。所以不管佛教里头什么职务，如果我自己能力所为，可做得好的话，有时候有一些职务啊，在家团体有在家团体的职务，对不对？出家寺庙也有出家寺庙的事务，所以不管是什么，我们只要不是为了权力，而是发自于真心的话，是一种义务的回馈，那都是修福跟修慧。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在真心也好啊，在寺庙也好，我自己能够做的哪一个部分，我就牺牲自己的精神去做，在修福修慧。所以不要说啊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导师说啊，我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就是不做住持啊。在正心就说，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不要叫我做会长 啊，就类似这样啦齁。但是导师说这种呢，这种讲法的人呢，就是不够发心的人。他说不可以这样讲。诶，你去看这个文章，导师这样讲，你不可以说你不当住持，你不当住持寺庙谁延续下去啊，啊，因缘到了你能力也可以做，那你就要承担下来讲啊。当然如果是超出你的能力起烦恼，当然是不要啦齁。那如果是可以的话，那就要接下来。只要是为了众生，为了佛教，就是修福啊，修布施啊。好，括弧二，以所学来发心服务，其实是一种锻炼自己的道念还有道力啊。所以为佛教做事啊，需要与佛法有所修学、有所正见的人，那有热心、有真诚的人，这种人做起来呢，佛教事业呢才不会流俗，然后才会呢精进，才会有效啊。第二，做事呢其实是佛法的实践啊，就对人、对自己的身心做到跟佛法相应，才是真正的佛学啊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吗？我们上个礼拜四我们福源的老院长啊，就真华长老往生了，大家有听到消息吗？啊，老院长啊，91岁往生了。那我有去看他，礼拜天哈、有去看。那他经常在我们，他是没有教过我们哪一届，因为没有福报嘛。那我们前一届呢是他教了。那他经常有提的，就是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啊，这三句话。他说，一个出家人呐、要记着这三句话。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啊，那做人就是做事啊，就是这里所讲的。我们在付出的当中啊，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，那跟自己的身心相处，你才会发现到自己有没有跟佛法相应。就很像我没有出家以前齁，我是在团体，在居士团体服务的啦。所以我有参加过团体的经验。所以我在办活动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你要一个活动呢，一个团队齁，能够和乐进的话，就是大家的脚步要一致。这个原则很简单，大家的脚步要一致。就是比如说师父说几点睡觉，几点起床，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全部一个脚步，全部一个步调做，绝对这个团体一定是和乐进的。如果是说一个原则出来，但是大家各自表述，或者大家喜欢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，这个团体一定乱。任何的在家出家团体都一样。所以我们在六合敬里面第一个叫做什么，见和同解，对不对啊？见和同解，你的知见如果都没有办法彼此认同的话，那一个表决一个意见出来，那大家都自己做自己的，这样子的团体一定是乱。所以我们做事情啊，就是要有这种团队的观念。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个人修行，没话说。但是如果你的小家庭里面也有孩子，也有太太的话，我们也要让大家的思想，我们的知见达到统一。那你所提出来的意见呢，大家才不会各自表述啊，而是呢大家能够吻合啊。既然是通过的嘛，大家没有意见嘛，没有意见你就要配合。所以配合其实是一种美德来的啦。啊，你既然在会议上你不提出意见，你不提出意见就是认同。在佛法讲说，你默然就是认同。你认同过后，你就要遵守任何的原则。我们在僧团里面也是这样的。你如果在开会的时候不表述的话，你私底下就不要自己太多意见了啊，否则的话，任何团体都不能够和合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做事跟人相处当中，你可以看得到自己身心，自己跟人相处有没有跟佛法相应啊？你有跟佛法相应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你去到哪里、别人都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这个是事实来的啊。好，第三， 我们佛法或者佛学要有受用呢，要有实用性呢，要从自己的观念、见解跟行为表现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，这句话啊，导师说的。我们佛法到底是知识还是有没有实用，其实真的是从个人的观念、见解跟行为表现出来的。导师在文章上提了一个典故，导师说有一次他跟同学啊到别的寺庙去挂单，那因为他是当客人嘛，他跟两个同学是当客人，所以去到的时候呢，那在吃饭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在忙，他就坐在那里，因为我是客人，所以我等待别人来招呼我啊。那导师就看到有一个茅棚僧啊，有一个也是客人哦，他住在茅棚的苦行僧，他也是来，刚好也是来挂单，但是呢，他别人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帮忙那个常住众啊，忙来忙去，忙来忙去。那人家就问他说，诶，茅棚僧啊，你也是客人啊，你干嘛不坐在这里等人家招待你啊？哈，这个茅棚僧说，我们出家人去到哪一间寺庙就是自己的寺庙，没有分客人主人。哦，导师说，哦，你看我们读那么多佛学还被人家抢先一着啊。所以我们在我自己读导师的书啊，我自己受用很多的，真的。你如果能够体会导师所讲的道理啊，像我们出家人，我去到哪里，这个地方就是我自己的出家的道场。你不会分说我来这里教书的，我来这里只是讲课的，什么东西都不管我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这样想啊。所以我们在家学佛的也一样哦啊，我虽然家是在某某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来到一个道场学习，比如说来到真心这里也好，就要当成是自己的家，所以我们看到哪里脏了，哪里需要帮忙，就是要主动的啊。那这样子的一种表现啊，你这样子的一种观念的转换啊，见解的这种转换，才有有所对佛法的实用，才会表现出来的啊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挂湖山，以无私无我的精神来为佛教做事啊，不管是寺院、教会、文化事业都一样，千万要记着要无私跟无我啊，不能够化公为私啊，占为己有啊，个人的事业应该要化私为公才对啊。从自己能力范围能够做得到的先开始做啊，从无我无私的根本精神做起啊，将所学用以实事，才能对佛教对自己的福德有益。那实践的佛学，让自己念念跟佛法的精神结合，才是对自己的智慧有益啊，福慧才会双修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段，劝除三病啊。那学以致用，要从使用当中更充实深化自己所学，绝不会没有出路啊。那修行是好事，每病在一个怪字，就是装聋，就是那个缩影形怪啊，表现自己很有修行啊啊，这怪字。所以呢，修行要做得到平时切实，这个是最重要，平常切实啊。所以导师说，你看导师这书，导师都说，你说我没修行，我就是没有修行。导师整天都这样讲的啊，导师不会在他文书里面不会说我很有修行。导师的书你找不到这样的用词啊。第二，学问是好事，每病在一个慢字，所以学问好啊，如数家珍。但是家珍不是你家里面的珍宝，是佛陀的珍宝的话，那还没有用在身心上啊，所以没什么好慢的，应该要谦虚真诚。那修福是好事，每病在一个俗字，所以要无私无我啊，为了众生，为了佛教修福做事，这个才有意义啊。挂虎二，为了自己学佛，为佛教久住而珍惜自己啊，从小住做起，与实用结合，边学边用，边用边学，让自己充实而光辉啊。那不要怪，不要慢，不要俗，那处处都是功德，就是处处都让自己呢接触啊，就是六根对六境的处处呢，就是都是修学佛法，那念念不忘 众生不忘佛教、哦、而发心的话，无往而不是修学的道路、哦、而让自己进步、哦、所以我们修行啊、学问啊、还有修福啊，倒是在这篇文章提了非常实用的一个方向啊。所以我们每个佛弟子应该要一教奉行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时间也到了，我们下次上课是几号啊？25啊，哦，那大家记起来哈，我们下次就要谈这个谈修学佛法这篇文章了哈。那大家讲义拿回去事先预习哈，还有那个图表记得带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，请大家合掌。愿你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。
大众请起立。向佛陀上问讯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，以谢法师问讯。